弟兄姊妹，上一次我们与大家进入了圣经约翰一书三章二十节，今天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些圣经。首先让我们进入神的话。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我们上一次与大家谈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在我们信仰之旅当中，我们的良心会出现误判。这个误判到底什么原因呢？有外在的原因，主要是魔鬼的控告，也有内在的原因，就是我们还稚嫩，我们还不能够完全的通达，还不能真正的分辨好歹，所以我们就会受到外界魔鬼的控告以及他所差派的假师傅的影响，我们内在的可能会受到我们良心还有许多问题没有非常看得很明确，同时也受到情感和个人主观经历的一些影响，最后造成误判。这个误判他会责怪我们，他会控告我们，他会谴责我们。那特别是对于一批神的儿女，他们在努力遵行神的旨意，在每天能够切实的彼此相爱，但是依然不能在神面前安稳，所以神就借着这些圣经告诉我们，当出现这种情况下，只要是你能够切实彼此相爱，你在神面前应该安稳，因为你的良心会出现误判，而全知的神绝对不会出现误判，所以就让我们在神面前安心。所以我们今天就关注一个奇特的不一致，那就是我们的结论和神的结论是不一致的。所以我们用三人读经法首先进入圣俗分开。那么我们根据凡界的原则，当时一座教会会众会有一个比较典型的现象，那就是有一批很单纯的渴慕的信徒，他们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就是每日切实的彼此相爱，但是因为受到假师傅的影响，他们依然感觉不能够全然的安稳在神的怀抱当中，不能够切实享受与神相交蒙神悦纳的这样一个美好的信仰生活的状态啊。原因是因为当时出现两类假师傅，一类让他们刻苦己身行律法，每个细节都要行，只要有一个细节没有行好，那么他们内心就非常非常的愧疚，在神面前就不能安稳。还有一类是认为他们太幼稚了，所以他们要追求一种新的启示，一种神秘的知识，只有追求到这些神秘的知识的才是蒙神悦纳的选民，才能证明你的信仰是良好的，神是喜悦你的。所以也使许许多多的年轻的信徒，他们已经遵行了神旨意，但是依然不安稳，所以神看在眼里，心疼我们，所以就借着这样的一个信息，这样一个启示，让他的儿女能够安稳。我们感谢赞美主。那接下来我们用分辨的原则再一次咀嚼这节圣经更深一点的东西。那么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判断的不一致，不是一般的我们人和人之间的意见的不一致啊，这是人和神之间的意见不一致。而这个不一致我们细分起来又非常奇特，这是人关于自己的一个判断和神关于我们自己的一个判断。那么这两个不一致，一般情况下在人和人之间判断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或者是我们说冷暖自知啊，关于我们自己的事，我们内心的事，我们有很多主观的经历是不知道的啊，你是站在门外，你不了解许多内情等等。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对自己的判断最有发言权，而别人呢啊，常常是隔岸观火，我们常常认为他们不理解自己，因为有许多的细节只有自己才知道，所以才有冷暖自知这句话。但是啊，作为人来讲，我们应该去接受这些东西啊，特别是对有人内在的一种啊光景的一种判断，只有当事人才能了解。但是对于神来讲，我们说不可以这样，若你是用这样的一种观念去执着于自己的误判，那就错了。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神是全知的啊，神是鉴察一切的。所以旧约里边告诉我们啊，神是鉴察遍地的，所以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鉴察。那么希伯来书四章告诉我们，万物实际上在神的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不仅如此，就是神不仅从外界可以观察到我们细节，而且神从内在的也可以观察，也就是神不是不设身处地啊。因为旧约当中有一句非常奇特的启示，那就是箴言书二十章二十七节谈到了，人的灵就是耶和华灯，鉴察人的心腹。所以人的灵也就是人的这个良心，这个心原来是神放到里边的一个灯，也就是神派驻的一个代表。 所以这样的一盏灯实际上是神最能够清楚我们内在的一种心腹，心腹就是很深层次当中的我们的所思所想。所以神不是一个好像是隔岸观火的神啊，好像是只是在外在的靠着已经发生的一些证据去判断，不是这样的。神已经能看到我们的动机，而且比我们看得更加细微更加仔细，所以他进到我们内心世界能够观察我们内在的动机，所以这样神的判断就更加具有权威性。所以这节圣经就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执着于以往的一些经验性的东西，以为关于自己的因为冷暖自知，所以就执着于自己的判断，认为别人不了解甚至神都不了解就错了啊！这节圣经就告诉我们，快快的可以放下自己的结论，然后心悦诚服的接受神的结论。所以这是这节圣经给我们带出的一个更深的一个经义。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奇特的与众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意见的不同，这是人和神之间的意见不同，是关乎自己的意见不同，而关乎自己好像自己最有发言权，但是我们无论怎么自有发言权，我们也没有神更具有发言权。我们感谢赞美主。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进入了这节圣经的经义。那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灵异的出来，灵异出来，神把这样的一个真相和实底，也就是神的判断远远高过我们的判断，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甚至对我们自己的了解都远远高过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评估一个了解。所以这是这些圣经看这个深深的一个经义。然后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更深的能够进入神的一个心意。那神的心意如何出来呢？我们看到神看到神的儿女已经切实的能够遵行他的旨意，每天彼此相爱了，但是依然受假师傅的影响，受良心误判的影响，受魔鬼背后控告的影响。所以神心疼我们，就差派使徒老约翰要把这样的一个原则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结论实体性的东西告诉我们，让我们安稳。只要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行出彼此相爱的这样的言行来，神说你就可以在我面前安稳。所以我们抓住了这句话，我们知道神是何等的爱我们，神是何等的体察入微啊！他希望我们在神面前安稳。我们感谢赞美主。接下来我们再次看到一个绝对的标杆，一个真相，一个全然的把这个原则活出来的标杆，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以后，那么就出现了与神的关系的一种奇特的一种模式。原来是三位一体在灵界的全然的一个彼此相交，全然的合一，就是我与父原为一。那么当来到人间的时候，就会受到二重天，也就是恶魔的一个拦阻和试探。所以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会接受魔鬼的试探，也会受到人间的许许多多环境的影响啊，甚至人对人的一种诋毁和攻击。在这样的一些攻击范围前，尤其是法利赛人的控告，还有其他的撒都该人，还有犹太权贵的人的控告啊，以及魔鬼的试探，主耶稣基督非常相信在神里边，在父神里边的安稳。所以耶稣说，我在父里边，父在我里边。所以他以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信心告诉大家，只要是他切实的相爱，他也确实相爱，他周游善四方行善事，他就能够全然的享受与主里边合一，与父的合一。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看到这个绝对标杆了吗？我们应该效法他，因为他把这个实相这个真理全然的展现出来。所以我们要做回应神的祷告，求得完完全全的领受神的心意，让神放心，同时也求得圣灵充满，以至于我们见证的时候满有圣灵。亲爱的阿爸天，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因为心疼我们，再一次把这样一个真相和实体告诉我们，那就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对我们的了解远远高过我们的对自己的了解，你是全知全能的神，而我们是不知不觉，有的时候半知半觉，有的时候我们的里边对自己的一些印象的一些感觉一些认知都是错误的。所以你让我们归正到你自己的对我们的结论当中，我们也愿意的全然的接纳你的结论，不执着于自己对自己的一种判断。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样我们就可以安稳了。只要我们按着你的心意行，彼此相爱，我们就全然在你里面安稳，不受假师傅的影响，不受形形色色的环境的这样的影响，也不受真正的我们良心因为误判对我们的谴责的影响。感谢赞美主，求你继续保守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阿们。 最后我们要进入活出神采。那么当时以色列教会所面临的形形色色的假说的这种影响，以及影响到我们良心的这种判断，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种环境呢？我们说我们也是有的啊，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身边不是有许多的人，他们未必是魔鬼的差役，他们未必是完完全全没有得救的，像当时以色列教会所面临的那些假师傅，但是他们对神的话语理解常常有片面的地方，以为必须要有一些特征，必须要有一些经历才能是符合神的，才是蒙神悦纳，我们在神面前安稳的。所以你要倒地，你要说方言，你要做这个做那个，你要有这个恩赐那个恩赐，你要追求这个追求那个等等这样就使我们整个的这个信仰生活好像是无论怎么做我们也很难能达到神的这样的一种满足的心意好像是我们这个信仰给我们不是一个自由一个释放，反而是带来许许多的重压，不是一个恩典性的东西，反而比旧约神的律法好像还律法这样的东西。如果是这样的东西，我们就要回到神的这个心意当中，告诉我们只要切实彼此相爱，我们就能在神面前安稳，仅此而已非常简明扼要的一个原则和方法，我们要在这个里边归正。那么接下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应该效法使徒老约翰，当真正的他爱这些小子们，爱他们真是爱自己教会有像自己的孩子自己孙子一样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就可以在神面前安稳。那么他表现出的神采，他表现出的话语，他表现的生命也确确实实的是在神面前安稳的生命，所以他越在神面前安稳就可以支取活水，他就能更加的爱这些他所牧养的这样的一些神的儿女。所以这就是使徒老约翰晚年给我们带出的风范。所以种种历史书记载，当老约翰年纪非常高的时候，他被人抬着进了教会，他说的一句话，小子们呢，你们要彼此相爱，小子们呢，你们要彼此相爱，就是这一句话。也就是说他不仅自己践行这个相爱，而且更多的把神的这个心意要传递出去。所以我们也应该效法像使徒老约翰这样的一些属灵的长者，我们也要唤醒那些在这个方面还迷糊的人，受假说的影响的人，以及受良心控告的这样的一批人，我们就告诉他，只要是彼此相爱，你们就已经蒙神悦纳，就应该安稳了。安稳以后，你们就会更有能力彼此相爱。我们感谢赞美主。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处境的关联。那么处境的关联，首先是来自教会内部的形形色色的对神的话语有一些过激的极端的一些理解，给我们添加了许许多在新约里边的许许多的奇特的一种追求，再像旧约的律法一样，让我们追求许多属灵的奥秘，许多属灵的体验，许多属灵的经历许多一些灵异的现象特别是倒地要说方言等等这样的东西，就给我们感觉我们如果做不到这些东西，我们就好像不属灵，我们就好像在神面前不蒙悦纳不安稳，我们哪怕切实的彼此相爱了，我们做不到这些还是不安稳。所以这是给我们看到的，我们在这节圣经当中我们应该警醒，应该悔改归正到神的心意当中。那么接下来还有外在的一些世俗的影响，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种高节奏专业化的一种环境当中，许许多的事，许许多的工作，我们好像做不完的工作，我们的老板，我们无论怎么样好像老板都给我们很多的无穷无尽的这样的工作要做所以我们要讨他的喜悦是很难的。这样现代人就出现了种种因为生活的压力所导致的所谓 workaholic， 所谓工作狂，而工作狂的人又常常会导致一种这种抑郁，这种压抑这种抑郁症所谓忧郁症，还有一种狂躁症等等，现代人发病比例远远大于古人。那么这样的一种心态会影响我们成为一个潜在的一种心理模式，这个心理模式最后会带进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让我们很不安稳。我们在世俗生活当中，我们要讨老板的喜悦，完成很多的工作，我们在教会里面要讨神的喜悦，讨牧者的喜悦等等，这样也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压力，好像我们无论怎么做好像心里都不安，只有做出很多很多东西好像心里才安稳等等，这都是我们需要在这节圣经当中悔改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了经义的关联，那么经义关联，神告诉我们这里边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判断，一个是神对我们自己的判断，一个是我们自己因为良心的误判，知性的误判和受许多环境的影响出现了一种错误的一种感觉主观的一种经历，所以我们对自己有误判。但这样两个误判出现的时候，神让我们完全的接纳神的判断，而不要 纠缠于执着于自己的判断，这就是这些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一个东西。那么由此我们进入通达的智慧，在一个团队当中，我们自己常常也会出现一些误判。无论我们怎么努力的工作，我们已经达到了公司对我们要求，团队对我们要求，但是我们似乎还是感觉急促不安。有很多的人还是说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老板喜欢这个，老板喜欢这个，所以你不这样做的话，你是不能够真正讨他喜悦的。所以我们就绞尽脑汁，做了本职工作以外，我们还要逢迎，还要看老板的眼色型等等，这是错误的。所以作为一个真正的员工，你做了你的本分的工作，你就应该有归属感，你就应该有安全感，你就应该安稳。那么从一个属灵领袖角度来讲，我们更应该效法真神，要把一个实底告诉我们的员工，只要是他们完成了真正的这个公司或者团队托付给他们的，他们有使命感，做到了本职的工作，同时也符合整个公司的价值观，我们就应该给他们归属感，给他们安全感，让他们能安稳，不应该有其他的一些好像是让人难以捉摸的这样的一些东西用中国的许多多的权术和心理的那种控制力量来控制大家让大家能够透明状态下非常安稳的，能够简洁明快的，能够建立这种安全感和归属感，然后我们就会花更多的精力来非常非常可持续性的为公司做出贡献。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